某女乐手不是曾经说房思琪的悲剧有一半的原因都是因为她的文艺病吗？对，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太冷漠的说辞，他可能忽略了就是李国华跟房思琪他们之间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悲剧，并不是说房思琪他多爱文学，他多崇拜就是具有文学这方面知识的人，而是说他们的身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他们一个，我们其实确实应该去考虑他背后的权力结构，
是因为当一个女导演去拍女演员的时候，她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扩大了女性的话语权的，就是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是作为一个共同的社群去发声。
大家好，我们是胡扯狂花
，
怎么还这么起啊？
没关系，不起也没关系。
好，那我们就开始介绍一下，我是小西。
嗯，哇，好棒好棒，我是一，
是吧？这感觉一下就来了。
是的，天哪。
我们现在还傻傻的沉迷在第一次录播客的快乐里面啊。那我们本来我们这期就是要讨论一个关于摇滚乐中女性的一个存在，就包括女性在作品当中和作品以外的作为作品的创作者的存在，然后还有在电影创作中女性她的一个处境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就先从摇滚乐队里面女性的存在开始来讨论吧。好，那我们现在先聊一聊蛙池。
是的，就是
但是
蛙池实际上是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的乐队，而且实际上在国内就是以女性创作者为主导的乐队在摇滚乐队的圈子里面实际上是蛮少见的。
对，而且蛙池是比较少有的那种女性主导、女性作为一个更重要的创作者的乐队。像后海大鲨鱼，我觉得怎么说呢？傅函作为一个女主唱，就是我觉得她明明是一个负责很多歌曲、重要的歌曲的创作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一个女主唱，但是她的那种被凝视的客体意味还是蛮强的，我觉得。但是蛙池就是比较不一样，我觉得金依依她完全就是。他的主体性好像要更明显一点，就是他的创作也更加有那种女性的意识，就特别是孔雀嘛。
是的，是的，对，就是那一届许昌中学，我觉得，而且他不仅就是对，而且他的女性意识并不是停留在那种泛泛而谈的，又或者说，比较空泛的那种层面，而是他以一种非常个体的、非常细微的方式。进入我们生活里面某一个正在，就是你甚至可以觉得它是一个正在发生、正在进行时的一个女性的生活，并且她很敏锐地体察到了一些只有女性可以共情到的一些瞬间和感悟，而且她并没有让一首歌完全的成为一种诉苦，但她的歌曲是非常有力量的。
对，我很认同你的观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讨论其实都是基于《孔雀》这首歌来展开的，对吧？
是的，是的。
但是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很喜欢他那首《哑牛》嘛，然后我后面有个朋友，他就评论，他说感觉就是《哑牛》，就是他觉得在《哑牛》这首歌的创作当中，金依那种卖弄自己的学识，卖弄自己他读过书的那种意味太强。虽然我不是特别认同他这个观点，我还是很喜欢《哑牛》这首歌的。我觉得这还是一首很让我喜欢的歌。但是确实，就是客观来说，我们更能体察到的其实是《孔雀》这首歌带来的那种真诚的一种生命体验。因为我之前也听说，好像这首歌的创作是基于金依她以前在做一个好像是服装厂的一个纺织女工，她当时的工作经历去创作的这首歌，所以它确实它是一首完全真诚的歌，然后像里面很多细节 就是那个皮包里面的牛轧糖，然后说竹纤维内裤，然后寄给远方在许昌中学读书的女儿，就是这些细节都是如此的真实，就是如此的动人，就好像那个图景已经展开在我们眼前一样，这真的是一种。就是，而且鉴于她这种身份，这种作为一个服装厂女工的一个身份，她其实是并不能出现在我们社会的一种主流的叙事视角里面的。她其实是一个非常私密性，然
边
后
缘化的，
对一个比较相对边缘化的一种人物形象，所以这是特别可贵的，我觉得。
我也很认同你的观点。然后你刚刚说到亚牛跟孔雀的比较，我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多的听过蛙池的歌。然后我对亚牛，就是我也没有像你那么喜欢亚牛，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蛙池，可能孔雀是更加偏向于私人生活的体验，而亚牛就是，比较概念性。然后你让我想起来，就是皇后乐队有一首歌叫做《I Want to Break Free》，就是
这首
它是
歌太
讲
好听
述，对，它是讲述一个，家庭主妇，她想要挣脱家庭的束缚，然后回归到社会的职业中去，社会的分工中去。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在孔雀里面，我们能看到一个具体的女性，她的生活她是如何展开的。但是你在《I Want to Break Free》里面，你只能看到一个呐喊，就是她没有关于一个家庭主妇她应该就是她每天的生活的具体的描绘。
我支持，就是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我们不可否认，皇后乐队那首歌，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就是这种女性视角，她想去
是的，是
写
的。
一首关于女性的歌，但确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男性创作者的某一种局限吧。就比如说，我认识的有些男生，他们可能就自诩为女性主义者，当然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到底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当然还是存疑的。但是当他们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时候，他们其实往往会以自己的视角为，以这个为出发点，然后去观察他们身边的女性，比如说朋友，然后母亲，然后姐姐妹妹。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从女性她自身出发的一种生命体验，所以她们仍然是具有一种客体性的，就是女性仍然是具有一种客体性的。所以我
是
觉
的，
得怎
是
么说
的。
呢，它确实是有一种区别存在的。但说其实说到这个，就是我觉得，金依依和那个海朋森的那个主唱，我觉得这两个女主唱就是他们其实已经是跳脱出一种就是国内摇滚关于女性的摇滚乐手的一种很传统的很刻板的一种叙事的，但是其实相反，我觉得像傅函或者说赵梦他们在那个滚圈，他们作为女性乐手的一个存在，仍然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我觉得可能跟他们就是乐队组合组成的一个。时间有关系吧，因为像后海大鲨鱼和新裤子他们这两个乐队其实都是比较早的，可能十几年前或者多少年前，我也不清楚，他们就成立了。然后他们这些乐队当中的女性乐手，作为一种被凝视化的，然后他们被客体化，他们被当做一种性资源的那种客体性，还是特别特别明显的。我觉得，就是。他们在乐队里面的存在，他们当然有可能是受乐迷喜欢的，但是他们在乐队里面的存在更接近于一种，就是让以男性为主导的乐迷和以男性为主导的整个滚圈的乐队里面的乐手，对他们来说，他们都是一种就是那种漂亮姑娘，你看这是一种漂亮姑娘，
是的，
然
是
后。
的。
对对对，就是，他可以在舞台上面就是穿性感的衣服，然后就是唱情歌，然后取悦身边的这种男性，他这个意味是比较强的。但是我并不是说这种女性本身有错的意思，因为其实赵梦她本身也是一个，她自己也公布过说自己。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对自己女性的这种性别的认同还是非常强的。但是 确实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他进入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他确实，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展现自己的主体性，他还是可能会在客观上就成为了那个被凝视的对象。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当然不支持一个女性她在乐队里面自愿让自己变得客体化，然后出让自己一部分的主体性。但是我觉得在摇滚乐手普遍是男性的这种情况下，能出现具有一定或者甚至相当知名度的女乐手，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然后我。你说的太好了，你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前几天在看，我不是说我在看有一个关于女乐手或者说女性主义乐队吧，那个乐队叫做 Au Pairs，然后它是就真的就是纯女性主导的一个乐队，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歌去讲述一些女性的生存状况。当我们去讨论一个摇滚乐队它是否具有女性意识的时候，我觉得比起那种更为明显和直接的说，他的歌曲中会透露出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或者女性主义色彩，仅仅只是存在一个女乐手，或者说，这个女乐手作为一种比较有知名度的人出现，甚至她的知名度可能并不是基于她的创作才华，而仅仅是基于她的外貌，那她本身也称不上多么的具有女性色彩啊，她只是把一种现实运转的，把女性客体化的逻辑继续把它搬到摇滚乐里面而已。这种现象在上世纪摇滚乐刚刚开始发扬的时候，实际上更明显，比如说骨肉皮或者说果儿这种女性的出现。
对，其实，关于女性乐手究竟在整个摇滚的这个圈子里面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议题。但其实我刚才有想到那个《碧波女贼》这部电影，但其实这部电影它的就是主体性是更加鲜明的，就是，他们是从就是狱中逃出来的，然后有人杀夫，有人什么犯了更加所谓的罪不可赦的事情，然后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乐队，然后出来在外面逃出监狱，然后在外面进行非常大胆的巡演，然后一直在跟警方作对。然后他们呈现出来的生命态度就是非常潇洒的。然后，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是那一个剧情，就是有两个女性，她们不是同样跟他们的一个人质，一个小帅哥人质，
是
她
的，
们
是
一
的。
起对共同发生了关系。然后后面其中一个女生就是跟那个小帅哥发生关系的那个女生，在知道另外一个女生跟那个小帅哥发生了关系之后呢，她就是有一点，就是会有难过的感觉。然后后来他们两个女生就一起把那个小帅哥赶出了他们的车子。
对，我记得，我感 觉好搞
对，
笑。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情节，就是它其实并不是一部有所谓的女性主义宣言的一部电影，但确实就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个可能他创作的作品里面没有很多女性意识，但是一个有才华的女乐手，她在一个乐队里面，她的承担着一个比较重要的职责，她在发光发热，在发挥自己的才华，这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实践，我觉得是这样的。
啊，确实，你说的很有道理。
对呀，然后其实关于果儿的讨论，因为我经常就是蹲在月下组，就是月下组，它是之前不是一个私密组嘛，它就是好像
是的，
是
是
前
的，
几个月，
后来，
对，前几个月它才转公开了嘛，但是它的那个帖子好像仍然不会转到主页上，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时不时的就想起来我要去看望一下那些亲切的朋友们。我就会特地把这个组名给搜出来，然后点击去看一下一些搞笑的新闻。但是其实就是更对我来说更具有启发性的，还是那些所谓的果儿姐他们在组里面发的帖子，就是他们的爆料。就是我觉得能很明显的体察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所谓的 果儿，他们在组里面的发帖，他其实是有一种特别特别明显的性解放的一种倾向的，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说，就是跟不同的男性乐手发生性关系，其实并不是一件，怎么说呢，就是有损他们的道德、有损他们的贞洁的事情，他们的贞操观念其实是已经被冲淡掉很多的了，他们也会就是批评，就是很认真，就是以那种嘲讽的那种语气去批评一
是
些
的，
男
是
乐手，
的。
对，现在还会找一些就是非要那种处女，非要少女，然后别就是除此之外还甚至不愿意睡别的果儿的那种男性乐手，然后其中有几个果儿姐，他们的发言就是往往非常的就是很女王，他们比如说会说什么，你的那点东西就这么点大，还在这里说什么？就是你的活都不够好，现在还在这里跳脚啊什么的。就他们往往是以一种很大胆的，就是非常的开放、非常前卫的一种语气去陈述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往往就是在谈起他们那些所谓性经历和情感经历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也不是那种。很传统意义上的就是受了情
羞于
伤，然
启
后，
齿。
对，羞于启齿。他们相反是非常大胆，然后，就是以这种姿态去谈论这些事情，而且他们就是有一种很明显的那种女性互助的那种倾向的，就是他们会提醒别的就是在摇滚圈内的女性乐迷，告诉他们这些
男的
男
都是
性 的乐手。对，他因为这个组就叫我们要代表月亮消灭不良乐手嘛，他们往往会提醒别的，更年轻或者更缺少阅历的这些女性乐迷，告诉他们就是这些男的，你可以睡睡看，玩一玩，但是千万不
对，
要往心里去。对，这其实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呢，让人很有感触，因为他们就是作为一种，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们用自己可能一些比较不太快乐的一些经历，然后去为后面的这些妹妹们，就是做出了一种指向，然后也为他们做出一些保护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说的很有道理。是我觉得我对一个女性她去睡男人这件事，我本身就是很抵触，因为，当然我们肯定这种对现在的性观念来说相对比较前卫的观念，但是我觉得睡男人有什么好的？我就是我们这期播客不是有一个关于浪漫爱的主题吗？就是我很早很早之前在看月亮组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楼主发帖说，一个人他问他为什么要睡乐手呢？然后他说，可能还是觉得摇滚乐手睡起来比较有氛围吧，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当他进入摇滚乐的时候，摇滚乐手这个身份就已经赋予了这些男性一种别样的浪漫的身份感。
对呀，其实，
我觉得很那个。
对啊，其实
当
是
然
一
我，
样的。
当然，
摇滚
对，
是
当
男
然
人
我，
最好的医美吗？
笑死了。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哦，我觉得我对这种感觉就有一点像一部分人他去解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他会把房思琪的悲剧一部分归结在李国华所带有的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里面。可问题是，我觉得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实际上不足以赋予一个男性，就是跟他发生性关系的一个合理的理由。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的他只不过了解一点文学罢了，他算什么浪漫？我觉得就是你稍微透露出，哎，算了，还是这个社会对男性的标准太低了吧？就
对，我觉
是
得
一点
你
点，
说的很对。
稍微具有一点点人文色彩，就让这个男性富有了一种浪漫感。
确实，因为其实这也让我想到之前不是，哎，某女乐手不是曾经说房思琪的悲剧有一半的原因都是
模
因
糊
为
你，
她的文艺病吗？对。就是我们以前也讨论这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太冷漠的说辞，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可能忽略了，就是李国华跟房思琪他们之间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悲剧，其实 性别暴力，它是一个
是的。
更明显，对，更明显，更重要。然后我们其实确实应该去考虑它背后的权力结构。它其
是
实，
的，我刚刚就想说权力结
对
构，
对
你继续
对，
说。
其实并不是说房思琪她多爱文学，她多崇拜就是具有文学这方面知识的人，而是说他们的身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他们一个是男人，一个
是
是女
的，
人，一个是年长的
是
老
的。
师，一个是一个少女，一个无知的少女。不能说无知，就是在这种就是爱情，然后包括社会阅历方面，相对更加空白的一个少女。就是他们之间身份的不平等，其实是完全大于所谓的对于那种文艺的男人的那种爱的，对，是这个意思吧？哎，完全就
是
是这
的，
样嘛。就
就
算
是
那个
这
李
个
国
意思。
华，他就算是数学老师，就算他是物理老师或者别的什么乱七八糟老师，他们这样的惨剧仍然会发生，因为文艺病根本就不是那个最主要的理由。
是的，同时你现在让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去讨论文艺病的时候，就是当有一些人去指责另外一个人，他有文艺病的时候，实际上恰恰说明具有文艺病的，就是他们所谓具有文艺病的那些人，他们可能更笃信一些在，当代社会里面更不容易实现的，但是却是更加理想、更加光明、更加具有善意的一些东西，甚至它可能对于社会的具体运行，它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上的帮助。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稀缺的一种人文关怀啊。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真的很对，因为就是因为我接触过的某一些人哦，他们还是就是给我感觉还是非常功利的，他们评判就是一件事情的好坏，他是否有意义，往往就是他会站在那种统治者的角度去分析，他对这整个社会他有秩序的，然后很合理的运行运转。对，这是有没有意义的，但他们很少会去考虑这对一个人个人的，正当权利的保护和对他们，个人的发展是有没有意义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很可怕。如果你自己明明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你总想要站在那种当权者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我觉得这真的很可怕。
对啊，对啊。像这种人，他们对于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会秩序的维护，我觉得是非常恐怖的。然后你说到这一点，让我觉得就是摇滚它的文化本身就是对于既有秩序的一种冲破。就是我们在摇滚现场和摇滚的歌曲，或者说摇滚它整体所传达的那种意识，我们都可以看到，摇滚它相对于主流文化，它是相对边缘也更加失序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之所以在摇滚文化里面，果儿它可以成为一种现象，成为一种文化的一部分原因所在，就是它更倾向于让一个人，他可以他的个性或者说他的人格可以支持他去做出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选择，然后而不会受到那些社会既有秩序的非常强烈的约束。然后，但是这又让我想起来，就是。哎，算了，就这样吧。我觉得就这样，就先，
想着
因为我
想
不知
着，怎
道，
么没了呢？
因为我就同样的，我突然想起来，相对于摇滚，我们会给这些自己选择会跟，会赋予和男乐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一个"果儿"的称呼，但是我们在说唱里面，我们只会听到 rapper 凑粉这种说法。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同样也是偏离于主流文化，rap 我们勉强说它是偏离主流文化，因为我觉得就
他现在已
是
经
关
几
于这
乎
个
是
文
一个
化
主
的，
流文化了。
对，就是，但是我们看 rap 它也是有一点失序的，就是它并不是渴望一 个
对，
秩
他其
序，
实
它
也是
是
有
相
那
对
种
来
突破
说
秩序的感
它
觉。
的，对，它的，它是破坏秩序。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那种破坏秩序的感觉。但是摇滚的破坏秩序是比起说唱的破坏秩序，我感觉是更具有人文关怀的。所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说唱里面字不字眼也另说，反正就是选择跟男 男说唱歌手发生关系的那些女性，她们只能说 rapper 凑粉，但是我们在摇滚里面，我们更愿意去叫她们果儿。但是我们又回过那个问题，果儿她也不是什么好称呼，就是她本身就已经浓浓的有物化女性的意味了。
对，我也觉得，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一开始我对"果儿"这个称呼还没有那种像你这么敏锐的觉得它是不是那种果实的意思，我还觉得可能就是有什么方言性的一个演进的过程吧。然后我去搜索，它确实，它其实就是一个等待采摘的一个果实的意思。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达成的共识就是，果儿它绝对不是一个好称呼。它在这个称呼里面，女性被物化的这种现象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果儿它这个群体，它之所以可以有越来越高的存在感，然后它比如说包括像在月亮组发帖，然后在别的地方它可能揭穿哪个乐手他在道德上有哪些不当之处，然后。其实我想说，就是在滚圈，其实这些所谓的果儿，他们往往是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样，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哈圈，对吧？他们就是
哈哈哈。
那些，对，就是那些被男 rapper 所谓跑粉的那些粉丝，他们其实往往是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的。我们很少能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是的，
对，这其实
哎，
也是一
同样的，
个。对，两个圈子的一个差异。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比如说一个男明星，如果和他的女粉丝发生了性关系，我们也更倾向于去评判他们两个的道德，但是在滚圈这完全不会发生。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这里面看出，实际上所谓的哈圈它是更靠近主流文化的，所以他也更愿意用主流的评价女性的那一套标准去评价这里的女粉丝们。
我觉得应该可以是这么说的吧，因为我其实对哈圈是没什么了解，因为我觉得他们歌一点都不好听，所以我其实不喜欢听。但是我身边还是有不少哈人，就是因为我刚才不是说我觉得哈圈已经几乎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圈了嘛，但是其实也有相应的，他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圈子里面的乐迷，他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现象，就是他们也觉得自己是他们听的音乐，他自己听的音乐特别小众，觉得自己很酷。然后，因为其实从那个男高还有男大这两类群体，应该是听嘻哈，中国嘻哈最多的两类群体了。然后我们可以结合这两类群体平时他们的一些特征，就是爱装逼的那种特征，
好搞
我们其实。
笑啊！
对，完全可以推测出来，这个群体就是，相当一部分人可以说都是这样的吧，就觉得自己听的歌很独特，很有个性。然后在与此同时，其实这个文化和这个圈子其实已经完全成为了流行的和主流的东西了。所以
是
我觉得这
的，
是
是的。
蛮割裂也蛮奇怪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好搞笑啊！他们用一种，就是。已经成为大众的东西，去标榜自己的小众，就是他们太急于去表现自己的特殊，可是他们所最后归属的却是同样的文化类型，我觉得挺搞笑的。
对，我觉得我们要在此做一个声明，仅指国内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那些
哈哈哈。
嘻哈歌手。哎，我觉得这个求生欲还是要强一点，因为
对，
确实有一些朋友他们也
我
会
还没
听
骂，
那
我也有，
种，
对。
对，他们也会听一些国外的那种更小众的一些嘻哈歌手，然后更地下的那些，我觉得
是的，
这
是
个部
的。
分不在我们刚才讨论的范围之内啊。
因为我个人，我也是有听一部分的说唱的，不过是听一个国外的说唱歌手，他的外号叫喇嘛。然后他的专辑里面，在他新出的那张专辑里面，他就有非常多的。讲述他从一个男性出发，从作为一个黑人男性出发，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他的专辑里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试图用自己的歌曲去表述他理解的两性关系的尝试，并且在我看来，他的尝试已经和一部分众所周知的男说唱歌手。在不是在一个层面了， 我们当然肯定在说唱歌手里面会有非常多的人，他们仍然在进行很难得的女性有女性色彩的尝试啊，我们绝对没有攻击所有人的意思，是这
对，
样。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但其实我们也就是没有必要做这样的澄清，因为我其实认真想了一下，我觉得滚圈跟哈圈也没有必要非要比一个高下，其实都挺烂的，就是光从性别意识这个角度。
那到时候你这滚圈和哈圈都很烂，到时候滚人也不乐意啊。
没有滚人，据我观察，滚人都是非常乐于
哦，
接受。女滚人啊，女滚人，
哦，
就是
真的
男
很
滚人，
好，
他
你
可
已
能
经，
对。因为男滚人他可能不愿意接受你说他特别爹，你说他特别的具有那种性别压迫性，但是客观事实就是如此。据我观察，月亮组那些这个乐迷朋友们，就是以女性为主要这些乐迷朋友们，他们都是非常坦然的承认滚圈就是很烂。我觉
哦，这样，
得，对啊，
我也觉
这
得
个
滚
现
圈
象还
就
蛮
是很
可
烂
爱的，
啊，
就是
对
很
呀，
烂啊。因为这个
但是，
圈子其
哦，你先
实，
说。
就是这个圈子它本身，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它就是以男性为主导的，而且同时，
是的。
它也是以那种，在艺术方面，就是自认为特别的独特，然后，觉得自己玩的东
对，
西，对，觉得自己玩的东西特别前卫、特别先进，然后，特别可以吸。特别有魅力的这种男性，以这种男性为主导的一个文化，那他必然是厌女的，而且他们往往会把女性当做一种性资源嘛。我觉得这种意识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是的，但是我刚刚也想说，就是实际上。我觉得国内所有的文化都挺烂的，所以滚圈只不过是这所有烂的文化里面，相对来说女性可以占据一定话语，就是一点点话语权的一个文化社群，就是一种共性吧。哪个就是除非你是专门去找那种女性主义色彩特别浓厚的电影或者作品啊，那就是除非你专门从女性主义出发去找作品。其他的作品全部都是很厌女的呀，我觉得。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可以引申到电影这个领
哦，
域去了，
对
因
哦，
为对，
是的，
因为
是的。
本身确实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两个共同比较喜欢的，一个是摇滚圈子里面的歌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电影嘛。其实你刚才的那一番这个言论呢，就是让我
我
想
不。
到了之前。就想让我想到了之前，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燃烧女子的肖像这一部电影，它是一部女性主义色彩非常非常强烈的电影。然后，我之前在看关于这部电影的影评的时候，就是会有人提到他们整部电影，它就是首先它就是一个几乎没有男性存在的一部电影。就是唯一一个所谓的男性角色，他好像我的印象里面好像仅露过一两次面，还是连面都没有露过。就是那个那位女性她的未婚夫嘛，他其实就是一部属于女人的电影，而且他的大量的镜头语言给我们传达的就是这两个女性她们的彼此的凝视是完全平等的，她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很真挚的，然后就是很本源性的一种爱情。然后，但是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应该是去年的事情。然后，大概意思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主创，他好像是宣布要退出法国的整个影
哦，
视行业。对对
对，我
对，
记
你
得，
想起来了吧？就是理由是他认为这个行业是没有给女性太多生存空间，就意思就跟你的意思差不多，觉得这个行业太烂了，就是他不想要再继续待下去。然后我当时有个朋友，他跟我说，法国他都觉得自己的电影生态是这个样子，他国内又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然后我想起来，我有一部看过的电影叫做《刺青》，然后它同时也是我很喜欢的电影。这部电影，如果你点开豆瓣评论，你会发现很多关于这个电影故事情节的诟病，会说，如果把两个，就是这是一部关于女同性恋的电影，两个女主角她们是有爱情的， 这部电影，如果点开豆瓣评论，会看到很多人他诟病这部电影的一点，就是说，如果把这两位女主角任意一个人换成男的，这个故事也完全成立。就是我觉得刺青跟燃烧女子的肖像这两部电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虽然都是描述一段相对来说比较平等的关系。但是燃烧女子的肖像，它有着眼于女同性恋这个群体在社会中的边缘和不被认可等等困境吧。但实际上，刺青它并没有过多的去展示女同性恋这个群体，它到底是处于一种怎样的困境里面。它仅仅是讲述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而且性别的归性在这部电影里面并没有体现太多太多，就是，
其实你的意思就是，它是一部描述一种边缘人群，就是女同性恋的一部电影，但是它本身电影本身并没有对于这个群体它客观存在的困境和身份认同展开一些描述，是这样吧？
是的。
对，但是其实我看过一些电影，包括《蓝宇》和《阿黛尔的生活》，他们也就是得到过相似的评论，就是说他们，如果抛却他们的性向，就是如果他们不是发生在女或者男男之间的感情，只是异性恋来说的话，他们就会是非常俗套又平庸的爱情电影。所以就是这其实也反映得出，就是怎么说呢，所谓的文艺逼。就是现在打个引号，文艺逼，没有任何贬义，就是他们的一种观影的倾向性吧。他们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其实或许也是一种我们对于 LGBTQ 这个人群，他们在生活当中并没有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就包括在所谓的这种文艺逼身上，就他们其实是应当是在这方面的平权认可度最强的一种群体，他们其实也并没有，把他们作为一种完全平常的，就是那种稀松平常，并没有任何奇怪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可能仍然会把这样的人群当做是，怎么说呢，仍然是被凝视的客体吧，就是觉得他们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以他们为主角的这种电影，往往可以得到他们更多的这种喜爱吧。
就是由于他们的身份本身，所以人们在评价这类电影的时候，反而会给他们附上一层浪漫的滤镜，
对对
因
对，这
为
其实
对。
对，又可以回到我们关于那个浪漫爱的讨论了。
是的，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普通的电影，商业电影，假如那个商业电影的主角是个男的，那我更希望他是个女的。
好，我觉得你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其实是更希望那种所谓的更加边缘性，更加作为少数者，然后他的那个存在平时更被抑制的那些群体，他们更能出现在主角的这个位置上，带来，对，给我
是
们带来
的，
他们的叙事，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对，
嘛，对吧？
就是，对，而且就算他们的叙事是放在一些我们主流评价里面相对比较流俗的，我还是很喜欢啊。我就只是想要看到一个人他发生那样的故事而已，而且我更希望他是一个相对来说在荧幕上面话语权更低微的人。我希望我能看到他们在电影里面有更大的出场的画面，或者说更多的话语权。
对，我觉得我很赞同，因为其实包括我们对于就是女性创作者的一种支持，其实也是可以佐证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就可能她由于在就是一些历史遗留因素，就比如说她在整个行业史上面，就是这个群体他们的声音就是没有办法被发出来，所以就导致他们的技术可能不够完善，他们的能力也没有这么强。但是我们当然要希望它可以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面前，这样才可以实现一种实质上的平等嘛，对吧？
对的， 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你显然比我组织的更好一点。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别这么说嘛。
好啊，
但是我们还是得回到那个电影的浪漫爱，还有缪斯那个话
哦，
题。
对哦，对哦，
我们差点忘记了。
我看一下，
我们
对，
要不就
是。
从，你觉得从哪部电影开始展开比较好？或者说从哪个女演员展开比较好呢？
电影的你，让我想一下，我们都聊到哪儿去了呀？都，让我都行吧，你定吧，没关系，
对啊，那都可以。那我们要不从汤唯开始吧？
可以啊，可以啊。
哦，好的，就是因为我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汤唯，我超级超级的喜欢汤唯，就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她的电影，当然就是当之无愧的是《色戒》，其次才是《分手的决心》嘛。别的像《晚秋》还有就是别的电影，说实话，我觉得我其实觉得不是特别好看，但不可否认的是，汤唯当然很有魅力，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个人。喜好就是觉得不是特别好看，然后其实汤唯她在《色戒》这部电影里面，她作为这个缪斯的这个意味，其实是没有在《分手的决心》里面这么强的，因为《色戒》因为它是一个有原著为基础的一个改编电影嘛，然后它本身是有它是首先有了那个原著剧本，然后李安再根据那个剧本去。选角的，但是《分手的决心》朴赞郁他就是完全为汤唯量身打造了这样一部电影，所以他其中还是有区别。但是他们这两部电影，汤唯的角色的共通的地方，其实就是汤唯是无可取代的，就是她去饰演那个女主，就只能是她，不能再是任何人。就是汤唯身上特有的那种，东方的，然后有一点神秘的，然后那种钝感，就是像那种。一块璞玉，然后它可能一开始是在一块很大、很厚重、黑黑的石头里面，然后它是当中很晶莹，然后就是它的光泽可能也是那种有点像象牙白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抽象，但是我真的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那种钝钝的，然后就是有自己独特光芒的那种演员，但是我们其实聊缪斯这个话题。就是汤唯，她在两部电影当中，她一定跟导演是就是互相有成就的，就是还有跟角色当然也是互相有成就的，但是介于汤唯跟这两个导演，他们并没有那一层关系，所以我觉得怎么说，他其实并不太。并不像金敏喜或者说赵涛、周韵这样的女性更加契合缪斯这个形象。
你说的很有道理。那我们一开始说缪斯这个话题，我以为你是说就是女性在电影中的那种客体化的问题，没有想到你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女演员在电影中的角色吗？
我本来是想说这个，说着说着好像就是歪了。
就
我感觉我这
开
人
始
就
说
是，
汤唯。
对，我就开始赞美汤唯。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汤唯跟导演互相成就，我们也能看到在一些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女演员会她会成为在电影中的牺牲品。就比如说有在很早之前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然后那个女主角有一场被强奸的戏，然后那个导演跟男演员就合谋把那场戏变成了真实的强奸。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展灵》里面，布里克对全剧组唯一的女演员，虽然总共就三个演员，全剧组唯一的女演员，她为了让这个女演员在剧情中演出被男主角逼得精神崩溃的状态，她以自己在片场的作为导演的绝对权利，让他陷入了一种精神崩溃的境地，并且在他拍完戏之后，抑郁了很久，然后从而影响了他后面整个的演艺生涯。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你记不记得我当时看完《闪灵》，我跟你说，它就像一部分人的居家隔离实录，一个，
我记得。
我觉得，对，我，因为我觉得它一个 UV 的空，就是在居家隔离这段时间，家庭中的性暴力发生的频率变得更加的频繁。一个男性，他可以在 UV 的空间里面更加容易的对女性进行一些暴力行为。然后在，而且同时在父权制的结构下，男性他在传统的家庭分工里面会占据一种会肩负经济收入的责任，而他们经济收入的目的是为了供养自己整个一家，然后他们会觉得这是女性和那个孩子的合谋，就是是他们两个逼他这样做的。逼他承担这个责任，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然后所以这个男性他就有了合理化自己暴力的理由，就是说我就是因为你们两个逼我，让我去承担这些责任，如果我没有你们，我大可以不承担这个责任，他们就有了合理化自己暴力的理由。然后你会觉得这很讽刺，就是也有可能闪灵，看很多闪灵的人，他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但是我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家庭的缩影。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库布里克用这部电影有意或者无意了讽刺了男性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的暴力。可问题是，他在展现男性权力结构的暴力的同时，他自己又在进行这种暴力。我觉得这非常的讽刺且荒谬啊。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据我观察，男人真的是最不能做到知行合一的一种物种，
对呀，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上有这么多女权男翻车的案例，真的很难
哈哈，
让人
笑
相
死
信
我
他
了。
们说的和做的真的是同一套，我真的不敢相信。
对呀。
但其实，因为你刚才提到，就是，在整个电影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男性跟女性他们的其实也是存在着一种差异性，然后存在着一种压迫的嘛。其实就是我能想到的，其实就是确实，因为导演往往是男性，然后导演也往往是一整个剧组里面就是最核心，然后最具有话语权的一个位置，然后演员里面。一定就是大部分剧组演员里面肯定会存在着一些女性，然后这些女性演员和这个男性的导演，他们之间其实也是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那种权力结构的，对吧？
是的，是的，
对，这其实就能解释很多事情，就是像你刚才举的例子，像《闪灵》导演，他对待那个剧组内的女演员，然后包括。臭名昭著的墨镜王，但是
是
他当
的。
然没有特定的那种性别指向，他是无条件的对不同性别的演员都是以同样的虐待。
是的。你让我想起来之前不是，就是有一个风风雨雨的那个导演说自己在跟汤唯沟通的时候，可能因为过于尊重对方的想法，然后没有表达好自己的
哦。
想法。
许
其实
鞍
那个导
华，你
演，
想说许鞍
对，
华
徐
吗？
安华，对，她作为一个女导演，她实际上也是更加印证了我们刚刚的说法，就是电影的创作过程中，性别和权力结构它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女导演，她更倾向于把这种权力归还到演员手中，而我们在这么多的电影创作里面，男导演几乎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甚至我们在李安，我们看到他的电影是比较温和的，比较就是具有太极拳那种柔中带刚的感觉。但实际上，李安他在片场中，他也是具有权力的一个人，他是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并且强迫演员去实现自己的想法的那种导演。
对，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例子其实举得非常恰当。我刚才其实也想到，就是许鞍华她作为一个对比，因为许鞍华她的那个口述其实就是谈到她在跟汤唯的沟通过程当中太过于尊重汤唯的意见，然后以至于她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作品其实是就是不尽如人意，就是从。 演员到导演再到观众，没有人是满意的。就是他其实没有这么强硬，他的沟通可能，作为因为导演他这个职业，他其实是有自己的特殊性，他可能就是需要你更加强硬的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些艺术上的理念，或者包括别的一些什么事情。但是，许鞍华她可能作为一个东亚女性，她可能就是具有一种天，就是。不能说是天生的，就是后天我们对一个女性具有的期待而造成的，
是的，
很
是的，
多，对，很多特质，那种更温和的、更包容的，然后更
是
能容忍
的，
他人的观点的这种特质在，尽管她已经突破了刻板印象，成为了一个女性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但她可能仍然会具有那种，很传统的特质。以至于其实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许鞍华，他这样一个导演，一个这样尊重演员，他自身意志的一个导演，很难想象他如果是一个男的，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确实啊，
对，这是一件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是的，哎，而且我们刚刚说到电影中的缪斯，我们更想强调的是女性在电影中的客体化现象。我觉得在《显灵》里面也非常，就是这个问题也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体现。哇，那《显灵》还真的是，就是。他有一点就是太厌女到，我怀疑他好像在讽刺厌女的程度。我现在觉得他该不会就是我解读的那一大堆对于家庭中男性的讽刺，不会是导演觉得他很理所当然，然后我觉得他分明是在讽刺这种理所当然，然后我过度解读吧。
笑死我了！
这是一个猜测啊，就是在《闪灵》这部电影里面，就是我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更加强，他是一个。男主角、女主角，然后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儿子，共同的儿子。然后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女主角她永远的花容失色，然后非常非常的惊慌。然后男主角和他的儿子有一点疯狂，并且具有暴力倾向。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我们会更强调一个男性的破坏欲和一个女性她的，更加符合社会对于女性这个性别角色的整体期望那种温顺，或者说弱不禁风的那种形象的期待，然后这在《闪灵》里面也是非常明显的。而更加明显的体现就是，如果我们要讨论电影的客体化，我觉得《色戒》它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就是之前你不是也有提过这个问题吗？
哦，对，因为我反正个人非常喜欢李安电影，我真很喜欢李安。就是，其实从《色戒》到其他的作品，像《饮食男女》什么，他其实是非常着重于对女性角色的一个非常立体，然后很深入的一个描述的。就是，因为《色戒》它本身。我们公认应该大家普遍都会认为王佳芝是主角，而易先生不是吧？就是王佳芝她绝对是整部电影的一个核心，然后灵魂所在。然后，王佳芝她整个角色她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然后非常生动，然后就是可以引起很多人的理解。然后她的一切的那个行事的逻辑其实都是可以被理解。或者说认同的一个角色，就是我能感觉到李安在塑造这个角色过程当中一定是非常用心的。他就是他在整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卧底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很拧巴的，就是他的对易先生所谓的那种爱，就是这种爱到底存不存在也是存疑的啊。然后。那种欲望，然后他对于所谓的他们整个要谋杀易先生的那个小队，他们对家国大义的一种追求，其实这一切都是很拧巴的。但其实，王佳芝她这个人，她并不是一个多么伟光正的那种女间谍，她其实就是只是想完成这一切，她只是想做完这些事情，然后她飞到英国去，她想要回去，找她想要跟。之前抛弃他的父亲重聚，他只想过上很普通、很幸福的那种生活。但是， 他被卷入了这样一场漩涡，但最后李安赋予他的一个结局就是，他在最后不是说了那声"快走"吗？他说那
是
声"
的，
快
是
走"之
的。
后，对，大家都说嘛，这声"快走"它其实是一种真正的女性主义，它是把一切的所谓的政治立场、一切的战争、一切宏大叙事、所谓的家国大义，全都颠覆在一个女性她们那么一瞬间的。感性一瞬间的情感，一瞬间的爱欲其中，所以它
是
其实完完全全是女性主义意识的一部电影。
的，是的，而且，哎，我也很喜欢《色戒》这部电影。就是这部电影，它可以从非常非常多的角度去解读。你可以从相对来说比较政治的角度去解读，或者说以一个女性个人她的就是王佳芝的角色塑造去解读。我之所以这么喜欢王佳，就是《色戒》这部电影，我是觉得它完全的展现了王佳芝的，心灵和情感。我喜欢去体验王佳芝她所体验的故事，喜欢去感受王佳芝的经历。我觉得这个女性，她真真正正的在荧幕里面非常非常鲜活的活过。我可以感觉到，就是她的感受是如此鲜明的，能让任何一个观众去感受到。这就已经就是能把一个女性角色刻画得如此成功，我觉得《色戒》她已经很不错了。而让一先生快走，就是他完全听从自我意志的一种体现。就是我实际上不太在乎他到底消解的是什么，就是不管他面对的是什么，总之我肯定是我的感受肯定是第一位的。我才就是就算他面前面对的是其他人的情感。我也不在乎啊，就是因为那是我，这是我的感受。他前面完全就是被别人推着走，他只有在最后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的感受是这么的重要，他才发现就是自己是有力量、有权利、能够有那个攻击性去实现他所想要的目标。就是前面他被压抑的如此的深刻，他后面的力量才显得。就是不符合所有常理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很喜欢。
对，我觉得你说的确实很精要，就是我认为它其中，它是有好几层矛盾在的，一层就是说他在前面王佳芝她展现出来的一个性格特质，她其实是很顺从的，包括在他们的那个小组里面，他们说王佳芝没有经验。就是他要去跟易先生偷情，他没有经验，于是决定要找一个人跟王佳芝发生关系。然后那个人也不是王佳芝爱的人，但是他顺从，就是他同意了。然后，在后面他一整个过程，就是一整个在易先生身边做卧底的过程，他的发生的关系，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违背他个人意志的。他就一直是那个顺从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是一个一个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很具有爱国性质的一个组织里面，然后派到一个汉奸家里面去做卧底的一个女性。这个身份她其实本身就是带有那种所谓的大公无私，然后要带有那种奉献型人格，然后就是舍己为人的这种特质在的。但是她最后说出了那句"快走"，她就是让可能很多人的努力就是。复制一句，就是把所有他们这么长时间以来辛苦做的准备，还有一切，他们全
是
部
的，
都对，就是化为泡沫，
太爽了。
就只因为他那一刻的动容，但再到后面他有没有被易先生处死，或者有没有再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一刻完全是属于自己。
对，在那一刻，他的主体性得到了最大的体现。
对，
然
其实
后，
就是一种所谓我本位的体现嘛，就是以我自己
对，
为中心的那种。其实我昨
我们
天
要。
不是看了那个嘛，我昨天
嗯，
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准备讨论那个电影里的缪斯存在嘛，然后我昨天就去
对，
看了那个洪尚秀和金敏喜他们合作的那部电影《独自在夜晚的海边》。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很难看，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
怎
但
么
是
说
呢。
呢？
但是这部电影它就是呈现出来的一个导演跟缪斯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明确的，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很明确，就是它其实这部电影就相当于是一个洪尚秀他个人的一个宣言，就是他跟金敏喜的关系，他们是背德的，他们是不伦的，但是他通过这部电影就是有很多很直白的话语去强调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然后。不容许别人来随意的评判他们之间的感情，大概就是这样一部电影。但是我觉得他很不知所云，就是完全是导演一个人他自己在那自我高潮的感觉。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是这样的，但是确实很明显，就是因为我之前加了一个线下观影群，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在那个群里面的昵称叫做洪尚秀，你个南宁老逼灯。超级搞笑，然后大家就跟他开玩笑，一看就是说，大家就说一看就很喜欢金敏喜，因为确实就是洪尚秀，他是一个南宁色彩，就是他的电影里面那种南宁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他那个之前我好像是听戴锦华的一个公开课吧，他就是戴锦华是说他如果说一个好的故事片，他的拍摄，您应该是能让人完全感受不到镜头的存在的，就你可以完全相信那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嘛，对吧？
是的，是
但
的。
是洪尚秀他这个人拍电影，他就是很奇怪，他的镜头就是
我
动
懂，
一
我
动
懂。
就放在那里，然后再把它拉
对。
大，然后把它拉到金敏喜的头上。真的，我完全无法理解，就是那种凝视的意味非常非常强。
我明白，我明白。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电影，它的镜头语言是非常舞台式的，就是那种很多的固定镜头，然后他们会一动不动，然后稍微有一点点，然后这种电影基本上非常讲究构图。构图和色彩，但是他的那些就是道具和东西和场景布置又没有太多的暗示，他们就仅仅只是为了美而存在。而这种电影大多数可能他们请的演员也都是女性角色，因为他们更适合作为一个美的载体。这又有一种对于性别的规训和凝视的意味。然后你让我
对，
想起来就是有一个你应该也知道，就是有一个摄影师。他以自己的妻子为素材拍摄，然后做了一个摄影展，但是他的镜头是非常的粗粝，非常具有南宁色彩的。但是就算这样，他还是把自己的妻子完完全全的作为客体呈现出来，并且以此办展。这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是电影中的缪斯，而缪斯作为灵感的源泉、灵感的体现，它广泛的存在在所有的文艺创作里面，并且。它是非常合理的，就是女性她更多的成为一种美的载体去呈现，而我们并没有对男性有这么多的期待。
对，确实，我觉得就你所提出的这种电影形式，就是更多的以女性为主角，然后她以一种很固定的一种这个叫什么镜头语言吗？他们去描述那种女性身上可能很独特的那种气质跟美丽，这其实是那种凝视力非常非常强。这其实让我想到苏州河里面的那个周迅，就是娄烨他那种。近乎偷窥的那种镜头感，然后对准了周迅，然后拍他换衣服、卸妆，我天，我真是无法接受，
妈的，烦死娄烨了！
真的是
娄烨，
南宁老逼灯加一。哦，其实我刚才因为我们谈到电影跟缪斯嘛，就是我们刚才不是已经提到，其实缪斯他在这种所谓的有才华的男性导演眼里，他们更多的时候可以作为他们灵感的一种来源，然后作为一个美的载体，这其实是就是确实是很明确的，因为我刚才其实想到了别的缪斯，就是。周韵，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过姜文很多电影，我就看过那个《让子弹飞》，但是周韵在里面，存在的那种，他扮演的那个角色，他的存在也是让人很强烈的感受到这种美的载体的这种既视感的。因为我之前我经常在 B 站刷的那种，可能是一些影迷，他会做一些混剪，就是剪那种，导演。他们镜头里面拍的美丽的女人，然后就是有人会剪那种 导演就是拍自己的缪斯合集，就比如说周韵和赵涛这两个就比较典型，还有金敏喜，因为他们都跟导演是情侣或者夫妻关系，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只有在这样的导演的比，就是镜头前面，然后这些女性才可以闪耀出自己最独特的那种气质，还有那种美丽。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刚刚想说，如果我们只是回归到电影中的缪斯这一个话题去讨论，我觉得这个名字就已经让我非常非常不适了。就是如果说一个女性她成为一个男导演的缪斯，成为一个男导演灵感的来源，我已经觉得这个男导演他纯粹就是攫取他身上的艺术气质，他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据为己有，然后还说这是他自己的果实，真恶心啊！然后就是还有一个让我想起来还有一件事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国外一个艺术院校的毕业作品，然后那个作品的大致情节是一个男导演，然后还有一个摄影系的学生，好像是摄影系学生，反正就是艺术类院校的一个学生，他把自己的女友当做摄影素材，然后拍摄，并且参加展览，然后获得了很高的奖项。他觉得他没有提前过问女友是否同意，然后最后女友她非常的生气，不过最后还是妥协，成为了他的摄影素材。但是当那个女友把她自己和这个男生的合照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时候，这个男生非常的生气，因为这个男生觉得他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就已经把自己的肖像，发布到网上去，这已经是一种非常冒犯人的表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哦，就是确
对。
实，我觉得，这个现象就是很普遍，就是男性更容易就是沉醉在对自己才华的欣赏当中，
对。
他们其实完全不会注意到，就是女性他们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的人
是，
格有没有得到展现，他们这其实根本不
对，
是他们要注意的问题。
对他们凝视女性和攫取女性身上的艺术灵感太过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们都忽略了他们正在进行的事情的本质。
对，确实，因为我们大家提到这些有才华的男性领导们和他们的缪斯，其实很少会有人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就是
对，
一个是客体，一个是主体，一个展现美丽，一个记录下他的美丽，都好像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
对，哎，你记不记得刚刚那个你刚刚提到一个互相成就的演员跟导演是谁来着？
啊，互相成就，我觉得就是那个汤唯跟李安呀，我觉得就是这种可能重点也在于就是王佳芝这个角色她的主体性太强，以至于她那种导演跟所谓的缪斯之间那种主客体的那种差异性没有这么明显，我觉得是这样的，他们反而
诶，
更像是那种互相成就的关系。
那让我就是我刚刚在想，有没有女导演跟女缪斯之间的故事啊？好像我们都没有提到，就是
这个
这个
很
方面。
少哎，这个我感
对
觉
啊，
很少。
是因为当一个女导演去拍女演员的时候，她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扩大了女性的话语权的。就是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是作为一个共同的社群去发声。我们之所以强调，电影中的缪斯，我们仅仅就是比较强调女演员，相对于之于男导演去说。但是当我们看到男导演去拍摄女性的时候，他最终还是为了男性他自身的审美趣味、自身的审美结构，甚至还带有一定的权力结构去服务。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去强调缪斯，他是对于男导演去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
对，其实就是很相似的一种称呼，就是什么什么女郎，什么什么女郎这种。
哇，
对啊，
你在
他们
说这
其
个
实
之前，
性意味非常明显。
对，你在说这个之前，我甚至都没有，哇，我之前居然已经这么合理的洗脑自己说这个名称已经是很自然存在的，你说了我才发现这个名称它是如此的。让
对
我觉得
啊。
很， 天呐！
对啊，而且它呈现出来就以最典型的谋女郎为例子，其实它就是
嗯，
好像就是这个导演他相中了哪一
啊，
个某种具有某种独特的个人特质的女演员，然后他以她为主角拍电影，然后捧红这个女演员，他整个逻辑
是
其实就
的，
是这样的，对，就是
是的，
谁
是的，
是主导的，然后谁是被动的，这其实是非常明
是
显
的，
的。
你说的对，
是吧？哎呀，这个
是
讨论
的，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我们还是要
对
发
的。
现一下，因为语言的力量它其实是很强，它太潜移默化，
嗯，
以至于我们经常可以忽略它本身是否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是的，真可怕，天
真
呐，
可怕。
对，
但是
哎。
确实，我感觉确实很少哎，就是以女性导演，可能因为本身女性导演就是一个极少
少
数的
数。
群体吧，对，以他们为视角去拍男性或者女性，他们去寻找男性或者女性的缪斯，这样的例子其实是非常少。
嗯，确实，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对，就所以说，我们去讨论电影中的缪斯，是女演员跟女导演之间的联系，又没有像男导演那样占有权力的主导权，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所以我们会花这么大篇幅的去讲述电影中的缪斯，它是更多的发生在女演员跟男导演之间的，对。
对，确实是这样。所以其实关于缪斯，我们也已经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了，就包括它产生的
是
原
的。
因，然后其实我们都已经得出结论了。
对，但是不知道，嗯，是的，确实。
对呀，那我们是不是现在要进行一个简单的道别了？那我是小新。
哦，我是依依。
如果对我们的谈话很感兴趣的话，可以点一个订阅或者发表你的评论跟我们讨论，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是的，下期再见哦，我们是
好，
胡扯狂欢，拜
胡
拜。
扯狂话，拜拜。
拜拜。